撒母耳下十九章。
读过这一章之后，我们都知道这一章它是讲到大卫回耶路撒冷，他曾经从耶路撒冷逃跑，那么一直过了橄榄山，然后呢就过了河，过了一条河到了基列丁，跑的地方很远。现在呢他回耶路撒冷回去了。
嗯，
那么他为什么能回去呢？因为在打仗的时候，亚沙龙呢和跟随亚沙龙的他完全失败了，亚沙龙也被杀了，是也死掉了，所以呢大卫啊完全胜利，那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。因为难处能够解决了，那个乱了，那个动乱已经平静下来了，所以大卫能够回耶路撒冷去。这是这整个一章，这一章刚才王丁说有43节，长诗啊，很长啊，但是这个可以把它分成三段。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简单一点，会更清楚一点。头一段呢是他们请王回去，那么无论是犹大人，无论是以色列人，无论其他的人，那么这些人呢都请王回耶路撒冷去。那头一段说到请王回去，那就是到1节到20节啊，这样讲这件事情。那从21节到这个21节是到30节，那这一段呢是所有忧愁我都过去了，无论是大卫也好，无论其他人，忧愁都过去了。第三段呢就从31节一直到43节说到过约旦河。头一段请王过去，请王回去。那么这一段呢开头呢是讲一件事情，因为亚沙龙死了之后呢，大卫心里非常的忧伤，为了亚沙龙啊一起难过。那么在18章末了时候呢，已经提到他为了亚沙龙啊在那儿一直痛苦哀嚎。那么虽然是打仗胜利了，但是他心里头却是非常的难过，因为亚沙龙已经过去了。所以他为了亚沙龙啊在哀哭。那么众民因着看见大卫这样的哀哭，这样的忧伤，所以他们是胜利，虽然虽胜利了，但是他们好像啊这个没有胜利一样，好像失败的一样。所以他们进城的时候也是偷偷的就那儿进到城里面去，那么像打败仗一样啊回去了，没有一点庆祝，也没有一点的欢喜，欢喜的情形。那么是那个暗暗的回到那个城里面去。因为大卫在那儿忧愁，为了他儿子在那儿哀哭。然后众民呢就把这个大卫的实情形啊告诉了约押，所以这个。就说呀，这个王啊，为着儿子啊，非常的忧愁难过，当然一直啊痛哭，一直哀嚎。那么怎么办？约押呢，这个人呢是比较 直一点，这一面离月牙，并且他也有点卖老资格，他因为他是刚单位出来逃难的时候了，这个扫罗在那儿追赶他，他在那儿逃难的时候呢，月牙就开始来跟随大卫，就跟大卫在一起，那么一直啊都是跟随大卫，以后呢也是经过多少的苦难，也经过多少的战争，所以月牙呢当然做了元帅，是大卫的元帅，所以可以啊说是开国的一个功臣呢、啊、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起来讲一些话，大卫不能这样的是哀哭，这样哀嚎，他就去见大卫，对大卫讲了很直的话，也是那个很忠心的话，实在是为着大卫讲的。不过呢，这个话是很忠心，但是可惜啊，讲的太直了，那么实在是不大容易接受。不像啊，拿单，拿单也对大卫讲很直的话，但是呢，拿单呢，他很聪明的，他先呢说了故事，然后这个大卫就说这个人是该死，这个人怎样怎样，他。然后拿单说你就是这个人，这样他就没有话说了，他堵住了，头堵住了。这个大这个月牙呀没有拿单，他说他因为他是个军人，是个元帅，所以他讲话就很直，直虽然是很直的，但是的确是是良药，是。那个若是大夫这样讲的话，这些事情啊是完全是虽然胜利了，但是很可能呢、非常悲惨的一个后果，所以他必须要讲这实话，这个话呢是很扎心的话，对大卫来说是非常扎心，也是很刺耳的话，那是不大喜欢听的，那个月牙讲什么话呢？月牙开头就说呀、啊：“你这样的哭啊，你叫所有的那个这个将军呢和这个
仆人，
这个众仆人呢、啊，都这个惭愧了。那么他们打胜仗应该是欢喜快乐的，但是就是因为你这样哀嚎啊，那么他们就是没有欢喜快乐，并且是他们。”感觉到很惭愧，好像打败仗一样的。那么你现在庆幸的就是你这个爱呀、啊，那个恨你的人，你恨啊那个爱你的人，那么你这样子，那么就这个你这个这些将军这些仆人呢，他们这个冒着死啊，但是救了你和你的妻子、儿女、妻妾和你的儿女，但是你却是这样子啊，不以他们为念，好像只顾到你儿子的情形，没有想到啊，别人所受的难所受的痛苦，别人所受的损失，你只想到自己的儿子，没有想到。你的仆人，没有想到那些将军，这话是相当刺耳的，尤其是不是对于普通人，如果是普通人讲话呢，那也是受不了，何况大卫是一个君王，那对他谁敢对他这样讲话呢？除了月牙之外，我看呢没有第二个人
敢说。
对大卫这样讲，他的朋友纳丹呢尚且不敢这样的讲这样直的话语，和这个别人更是没有那种胆量。那么并且这月牙说呀，说你现在就赶快到城门呢，到外面去，出去，你不要在躲在这个房间里头，你到城门那去，让大家都看见你。那么，然后呢？这个大 大家就可以回转过来，若不然的话呀，那可能今天晚上啊，就没有一个人和你在一起了，
嗯，
啊，都要离开你了，
嗯，
你所受的痛苦，你所遭遇的难处啊，比你从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，难处更大，
嗯，
所以你要出去，大会就最好啊，虽然不喜欢听，但是呢，也只好听了，
嗯，
那么的确是想想看，难处是很大。带来后果是不敢设想，所以大会就出去了，坐在城门口。那这个众民呢，这个百姓啊，一看大会出来了，坐在城门口，现在不哭了，可能他们就是这个高兴，心里就高兴了，就围绕在大会的旁边呢，那么就跟大会能够在一起，那么大家就把大家呀。那记起来了，本来都散掉了，现在把它那记在一起了。那么这是大卫一方面来说的，大卫能够接受这样的话不容易，因为他是君王，他最有面子的，最有他的地位的。那我是君王，我是以色列的王。他以后也说了，我是以色列的王，我是就不是我在管理一切世界，你怎么会来责备我呢？但是大卫没有，大卫就接受了约押的话语，那这实在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啊。叫大卫下不来台呀、啊，叫大卫失去面子的一件事情啊，是。能够这样的接受不容易，我想啊，若是我们的话呢，恐怕若是我们是大卫的话，恐怕我们也都很难接受。我们喜欢听啊别人这个称赞我们的话，歌颂我们的话语，我们不喜欢听别人责备我们的话语，并且责备的这么厉害，那么这样子。这个刺耳，那这样子，对，严厉，那我这个把我面子都失掉了，所以我们恐怕我们一般人不喜欢的，但大卫能接受，这是不是一件容易一件事情？这是啊，的确是大卫学了功课，他肯站在谦卑的地位上面。他才能够接受，他若是骄傲他就不肯，他一定不肯接受的。但是我们大家，我们都是一个骄傲的人，我们没有地位，我们还自以为了不起，我们没有什么良什么功劳，我们还自己以为自己算的什么，所以我们都是常常喜欢骄傲啊。我们实在说起来，那个我们天性就是骄傲啊，能够使我们呢没有办法接受那这样的严厉的责备。若是我们不还嘴的话呢，那这是不简单一件事情，不简单。但是大卫能接受，那大卫的确是学了谦卑的功课。那么什么是谦卑呢？从前跟弟兄这边讲过，什么是谦卑啊？
不站在自己的地位。
不
站在自己的地位，把自己放在死地，
看自己不如别人。
看自己不如别人啊，还有呢，或者是这样说，谦卑是把自己摆在最地位的低的地位上啊，看自己不如别人也是，那是个也是这样子。那原则来说呢，把自己摆在最低地位上的。那你虽然是一个，我虽然是个君王。你是个将军，你比我低，但是呢，我把我自己摆在最低的地位上的， 那么就接受你的话语，就接受你的责备，那这是谦卑。那么当然这是是说谦卑是不错的。我跟弟兄这边说过，谦卑真实的谦卑啊，那是把自己摆在死的地位上的。那么什么是最低的地位呢？最低的地位啊，你就把它摆在和自己同等地位上，也不是最低，是不是？最低地位就是把自己摆在死地，我已经死掉了，那没有一个地位在比这地位再低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就不肯把自己摆在死地，我们总是活到有一口气，那我们就要争一口气的，我们就争的，那我们不肯把自己摆在死地。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旧人呢，已经和基督
同定
死掉，我们已经死掉了。那我们，但是我们死是死了，我们却不肯把自己摆在死的地位上的。我们还死，虽然是已经死了，在基督里都已经死了，但我们还总是以为，我们还是我，还是我。那我怎样怎样，我怎样，还是。不肯把自己摆在死的地位上，实在说这个我呀已经死了。那么若是你肯把自己摆在死的地位上呢，那就是最低地位，最低地位啊。也并不是说不说违和的话语，也不是说是你这个你好，你承认他是对的，是乃是你把自己摆在死的地位上。我已经死了，你无论怎样说，你无论怎样责备我，我已经死了。没有这个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激我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摸着我，这些事情都不容易。这只有神的儿女们呢，能够学习十字架功课的人呢，他们才肯这样把自己摆在死的地位上头。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一件事情。大卫呢，虽然接受这约押的话语，有没有把自己摆在死的地位上？
好像
他也很谦卑了，能够接受约押的话，但是有没有把自己摆在死的地位上的？
不一定。
啊？
不一定。
不一定。没有。你怎么说没有呢？
以后还是不好的。但他不是后面十几节讲的，十三节说，他要把那个亚玛塞，亚玛塞来代替约押做元帅。
一种现象，那是里头的一种情形，一种发表。
对，
我们怎么知道没有把自己摆在死的地位上？因为里头人还活着，外面没有讲话，但里面人还是活着。那并不是说这个外面人死了，里头要死，这死透了才算是。说死了，这个那不透的话呢，那不算死的，那还是活，还有气，那还可以活的。但是呢，他实在是的，外面是不讲话的，但是里头呢没有死。这就是我们的难处啊！外面是不说话，那不说话就很好了，那已经很不错了。但是里头呢，记在心里头，
就是
不会忘记了。受了伤了，里头受了伤了，不会忘记。大卫啊，实在是在里头啊受了伤了，没有忘掉，里头还会受伤，那就是没有死，是不是？说不仅外面不讲话，比里头。也不受伤，那这样就死透了，那就没有死，所以啊，下面还会报复的，有难处会发生。所以为什么要换这个你把我的一个月牙换下来呀、啊？这个换成亚马萨，亚马赛，这个是
亚马萨，
就是这里头那个有反应，不仅这件事情啊，并且、啊。对亚比赛也就说呀，希律啊儿子，你们都是以我作对，你们以我作对呀、啊。所以他亚马赛也与他作对，那就把约押也包在里头了。约押他们两个是兄弟，都是希律啊的儿子， 说他你们那就是有力量，他心里他就说他里头就说他里头是那个军的说月牙是跟他作对的，不过外面的他没有敢说话。为什么不敢说话呢？因为的确是的是食物嘛，是吧？他的确是食物，他一说话的话呀，那可很可能大家都离开了，都离开了。那他说是难处了，那难处更大，整个的情形啊，整个的局面都给他崩溃了。所以呀、啊，那个他也的确是懂得一点，懂他也很聪明的，他是，所以他没有讲话就是了。不过呢，也是有学习的，也不能说大卫没有学习。没有学习的话呢，就不管，就我就是什么都失败了，什么都弄坏了，把整个局面都破坏了。但是他还是这个会反应，会能发脾气的。那么这是一般的人，很粗的人，所以到末了时候了，等了。那么呢，在收拾残局啊，那真是不容易，不简单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大卫呢，一面呢，的确是有学习，不过这个学习，他也学了一半，没有学到底啊。其实呢，我们说他，我们也常常是这样。有时候，我们外面不争了，外面不讲了，里头呢，也过去。里头没有落去，那么这个就是了，没有真的谦卑啊，就是你没有死，没有死透。说那个是谦卑，乃是我们把自己摆在十字架上，摆在十字架上，那必须要死透了。那当这个兵丁一起看着三个犯人呢，把主耶稣也算在里头，那么看两个犯人啊都没有死。结果就打断他的腿，
嗯，
一看主耶稣已经死了，
嗯，
还要不要打断腿啊？就不打断腿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什么？已经死了。不过呢，有一个兵丁啊，拿枪啊刺了一下，把心脏的那个刺头刺，刺穿了，那么他就流出血和水了。这就是为了他们就告诉比拉多说呀。两个我们都已经打断，那真都死掉了。这个呢，他已经死掉了，我们就不再打断他的腿了。所以主耶稣死是真的死了，不但死了，并且他们把他说拿下来，用布包裹起来，啊，把他埋葬了。若是没有死透的话呢，不能埋葬了，是不是？那就要埋葬的话，那必须这个人是死透了才能埋葬。所以我们的主的死在十字架，他死透了。我们既然是与主同钉十字架，和主一同埋葬，那要知道我们应该是站在外面是死，里面也是死，也是。那这才是真正的谦卑。外面这个不言语，里头也不怀怨，那这是真的死掉了。这是真的谦卑，我们讲的多了一点。那事情就是那个月牙说了之后，那么大卫出来这个问题，大卫就能够制止住他的那个感情的泛滥。这感情啊，不是说没有不可以没有感情，我们可以有感情啊。那比方说儿子死掉，总会心里会难过的一件事情，都会有感情的。那么像月牙这样责备他，总会心里头不高，总会不高兴的。人总是有感情的，但是呢，能够把那感情制止住他，不让他泛滥下去，那这件事情呢，就需要有一点的毅力。很多时候我们感情泛滥，感情啊发作的时候，就让感情发作起来了，那就是不得了了。啊，这个下面呢，一定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了，一定被魔鬼留了地位低谷了，那么结果就弄得乱七八糟。 感情的这个，有我们有感情，那感情我们可以发作，但是要必须要学习要来制止它。那我们制止不住怎么办呢？那这个我们知道，在人所不能里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们祷告主，我们可以回到里面，我们在祷告主啊，求你管住我的感情，不让他这样泛滥下去，不让他这样发作起来。那你这样一到祷告时候呢，那慢慢你就看见主在那做工，就敢管住啊我们的感情，使感情不至于泛滥，感情受了约束了，那么一大卫才能把哀哭啊，在屋的哀哭才能出到城门里头了。若不然的话呢，他受不住的。不仅是在爱哭这件事情上，许多事情上的我们都学习一件事情，要约束我们的感情。不是说我们没有感情，没有感情成了木头人了，是不是成了石头人了，那才没有感情了。我们有感情，你感情也是会有这个，你刺激我都是会产生这个不高兴的，不高兴的。那么但是你要学习来制止，我们来制止这感情，我们没办法制止，我们学祷告中依靠中，让主来制止我们的感情，叫感情啊不至于在那发作起来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结果这个就不至于有那个发生的难处。这是关于大卫的事情。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，那他们才能请王回来，弄不来的话他们就不会应该离开大卫了，但是就不会有这样请王回来的事情了。那么除了这个事情之外，还有下面还发生几件事情，再有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要请王回来。以色列为什么请王回来呢？那以色列人他们当亚撒龙呢在那里背叛的时候呢，没有一个人在那说话的，也没有一个人站在大卫这一面。那不仅不站在大卫这一面，没有人替大卫说话，那并且呢他们都是跟随亚撒龙，反而去跟随亚撒龙呢，一同来背叛了，所以让亚撒龙的势力啊更增加起来了。那么这个是这个跟随亚撒龙的，那现在呢亚撒龙失败了，亚撒龙已经被杀了，已经死掉了，所以他们说亚撒龙已经死掉，他们现在想起了大卫王啊，从前有好处的大卫王啊，王啊曾经带我们胜过了许多的仇敌，也带我们胜过了那个腓力士人，所以他们想到大卫从前怎样带领他们。那现在大卫啊这个逃亡，遇到亚撒龙的背叛了，逃亡了，现在亚撒龙已经死掉了，所以我们应该出一声啊，我们应该请王回来。所以这些人呢，他们就说要请王回来，他们请王回来。那么但是这件事情啊让大卫知道了，大卫就把这个就是跟犹大人呢去讲，跟犹大呢这个大卫是希望啊犹大领头啊先起王回来，以色列再跟上去，没有想到以色列人他们先起要请王回来，犹大反而退到后面去了。那么这件事情大卫觉得不太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犹大呢有神的约会，在犹大有神的祭祀，那祭祀是撒都和这个亚比亚他，那祭祀什么呢？祭祀乃是替神说话的，那神那为了代表神来说话的，那么他们是代表神说，他们应该现在说话，那么然后影响到犹大人，他们也请王回来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那么他们也没有说话，那么到底这个他要不要回来呢？因为神没有说话嘛，那么祭司既然是替神说话，应该祭司先说话。大卫他有根据就回来，因为神说话了，这是一个问题。 还有问题没有解决的，就亚玛莎。亚玛莎的问题没有解决，亚玛莎是谁呀？记得吧？
这是个什么的一个人气？
不记得。
亚
是，亚玛莎呀，是亚沙鲁的元帅。
亚
沙鲁这儿背叛了，他也有一般的人在跟随啊，跟随他，以色列都起来跟随亚沙鲁。那么这些以色列，他也在里面挑选了，多少的那个兵丁。那么这些兵丁有元帅，他叫设立亚玛莎来率领他们。说亚玛莎呢是亚沙鲁的元帅，这亚沙鲁已经死掉了，那现在亚沙也活到了，是不是？以色列人也都各回各家去了，那么亚玛莎呢还在代表，那亚玛莎怎么处理呢？
嗯，
怎么解决亚玛莎的问题？这个不是很简单一件事情。亚玛莎虽然是以色列都各回各家去了，但是亚玛莎手下总是有一般人的，而且也有一般人受他的支配，受他影响，他还是元帅。既然是元帅啊，总是有一般人来跟随他的。所以亚玛莎的问题必须要解决，若不解决的话呢，那这把亚玛莎的一般人呢，在里面还是一个祸患，一个难。所以大卫就对说呀，他说我向着耶和华起誓，那么这个立你做元帅代替约押。我不要约押做元帅了，那么这个要亚玛莎做元帅。这一面呢，他是要把亚玛莎挽回过来，归在他的手底下；另外一方面，也是他心里头那个对约押呀不满意。那么外面是不说话，在里头呢非常不满意，不过藏在心里头了。现在有机会的了，我就把你杀掉，然后就把这个亚玛莎，这个是利亚做元帅，一亚玛莎当亚玛莎真高兴了，那么就把亚玛莎的问题解决了。所以大卫也是一个政治家呀，也不用手段的，那么结果这个问题都解决了，这个应该这个祭司出来讲话，问题解决了，那么还有亚玛莎的问题也解决了，那么整个问题解，整个犹大的问题都解决了，所以犹大呀就起来，应该是这个没问题，要迎接这个大卫回来，那应该以色列呢就跟着他们来做这件事情。想的是很好的，那么这个呢，下面我还会讲到，再提到他一下。那么这件事情无疑是解决了，新时代说起来呀，用人的手段呢，是没有解决，以为是他问题解决没问题的，其实的问题很大啊。不过这是以后再说的。那么现在呢，犹大亲王回来。除了犹大之外呢，那么还有几个人呢，都跟着都请亲王回来。那么头一个呢，就是这个这个扫罗的仆人洗巴，洗巴不把他15个儿子20个仆人呢，都带着那么一率领大队的来亲王啊，那儿回来，那么去迎接大卫王。那么这个带有秦王过河啊，那么还有呢，还有一个人叫什么？
世美带的那些人。
那世美这个人呢，他等到大在当大卫啊，从这逃跑的时候，那个上那个橄榄山呢、啊，在一面上，大卫上橄榄怎么上呢？那个什么情形呢？赤脚。蒙头啊，那是蒙着头吃的脚啊，在上橄榄山的，那是很难走的，下面是石子路，很难走的。说这种情形之下呢，那史梅在另外一个地方呢，就骂大卫，就是说很多的刺激他的话，辱骂他的话语，说你这个该死，你这个流人血的人呢，得你给你气吧，就他就是这样子。非常这个侮辱大卫， 不仅侮辱，并且呢还要在拿石头砍大卫，不仅砍，并且把土啊拿起来扬起来，来弄在大卫头上去。所以啊，他实在是很对不起大卫。大卫呢，那个旁边的人呢，就说：“你准许我呀，我过去一下子就把这个
打死了，
这个头发割下来。”那么他怎么能这样辱骂你呢？大卫怎么说呀？
这逃难的事，
让他
们是耶和华差遣他来骂
我。他来骂我呀？是耶和华差遣他来的，是神差遣他来骂我。那你怎么能拦住他呢？让他骂好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神差遣他，是神打发他来的。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聪明智慧啊？有时候呢，我们就把气也出在人头，你为什么骂我？这边的跟朝臣的为什么用石头砍我？为什么这样侮辱我？为什么这样羞辱我？你完全是冤枉我。我们就会跟人吵，跟人争的，没有看见的，跟你来侮辱你，来跟你吵的，来这个来骂你的，那这个人是神差来的，是神来的，神差的，你怎么能够这样拦住他呢？是不是？你拦住他就是拦住神了，所以若是你有敬畏神的心的话呀，那你就不敢拦住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碰到这难处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看见是人，没有看见神。
嗯，
我们这个以弗所第六章就说到那个属灵征战呢，我们原不是用头血气的人征战，乃是用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在征战。我们是乃是属灵的征战，我们今天不要跟属血气征战。那属血气的人，那么这些人来骂我们，来侮辱我们，来羞辱我们，来伤害我们，我们不要跟他吵争，因为他是神差遣来，若是主不许可的话呀，他不会那么这样子的。那么我们也看见，在很多时候就是乃是空中执政掌权的，那么神许可了，所以他们才来这样子。他对付这个人呢，不过是一个傀儡就是了。所以我们应该同情啊，那这样人呢，他们是给仇敌所使用的，他们也是谁所差遣的，所以我们应该同情。这个不是来对付，乃是来同情；不是来抵挡，乃是来可怜。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该有的态度。但是我们常常呢，把眼睛注在人的身上，没有看见这是神所差遣来的，所以我们常常是抵挡人呢、啊。其实抵挡人，我们是抵挡神呢、啊。那么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他来，现在他来做什么呢？他现在他来欢迎大卫回去，是不是？从前是要去吧去吧，让他赶走，把他赶快的赶走。那么现在呢，是要请他回来，迎接他回来。这就是我那个你逃走的时候了，我在辱骂你啊！哎，忘了不要把这点放在心上的话，那你老是说你不要纪念这件事情啊！你在向他这个来求情，求他的怜悯，不是他。那么还有一个人呢？是谁呀、啊？也来了。
米非不是，那是下面的。
米非不是，米非不是也来了。米非不是来了之后呢，大家说了一些的话语。大卫他明白事情了，他并没有来这个要反对大卫，来抵挡大卫。那所以米非不是也是被他诚意了，从前是被他定罪的。那现在事情弄清楚了，诚意了，所以看见这些人都来了。那么还有那一个人呢，也来了， 那个人也是很好的人，谁呀？
巴西兰。
巴西兰，巴西兰是很好的，因为当大卫渡河到了基列地的时候了，那是巴西兰又带着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吃的东西，穿这个用的东西，很多东西来迎接他，让他们来是他使用了，他是个大富户，所以啊，他有非常丰富的，说带好多东西来欢迎他们。那时候大卫已经被迫的一个赶到那个跟到他外面去了，那时候是真是很不禁孤单，并且那个这个完全的是无路可走了，才到了约旦河的外面啊。那么现在巴西来欢迎他，那实在是在呀、这个大卫最艰难的时候了，有一个人呢让他欢迎，并且带很多东西。实在是在雪中送炭，那是最让他感觉温暖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巴西来呀、现在大卫要回去了，巴西来也来送行，跟他来，他就跟巴西来道别。当然，他也本来是也很要赏赐巴西来，要巴西来跟他一块儿到耶路撒冷去啊，但是享受那个福分，王宫的福分。那巴西来那个拒绝了，没有去，因为他的年纪太大了。那么这是一般他欢迎的人。那么除了以色列人之外，还有零零碎碎的这一般呢，那欢迎大卫回去的人。这大卫啊，这个是现在有一些人呢，就是全国的以色列人反对他的，抵挡他的，赞成他的，站在他这一面的，那么还有抵挡他的，那么这些人都在欢迎啊，他们要回去。那我们离大卫他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，我们有没有心呢能好来欢迎他回去呢？我们有没有说请王回来，我们愿意请他回来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态度呢？还是我们跟随亚撒龙？我们当然跟随亚撒，因为我看亚撒龙啊，头发那么漂亮，那么人的长得呀，是从头顶到脚底脚掌啊，没有一地方有瑕疵的，没有地方有缺陷的，那都是很美丽的。那我们还是抓住这个美丽的东西呢？那么还是我们那个也要大卫，我们抓住的是美丽东西，我们抓住，可能被我们抓住了，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没有想到，我们说抓住，你以为说将来可以做王啊，以为说将来是我们崇拜的对象，哪里知道啊，一下子就死掉了，完全消失掉了。说我们抓住东西，都是暂时的，我们所羡慕的，我们所爱的，我们所宝贝的东西，都是暂时的，都是一下子就像浮云一样啊，云彩一样，一下子就会过去了。说我们的心若是在这些事情上面，当然过去之后呢，那我们就完全很那就完全失望了。那我们心应该在我们主的身上，我们的主要回来的。他虽然今天呢是被人拒绝的，但是他总是有一天呢他要回来的。我们是不是欢迎他回来的？我们还是不欢迎他回来的？我看那西马呀可能就不大欢迎。那现在他带着很多人去迎接大卫回来呀，实在是他也知道他的情形。等到大卫一回来之后呢，他所有的情形都被显明出来了，所有的欺骗都被显明出来。本来那欺骗大卫的，那么现在也都要被显明出来。他可能不大欢迎，但是他也欢迎，他也去了。那么因为大卫已经不要回来了，所以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啊，那么我们的光景要被显明出来，我们怕他回来，我们就不欢迎。我们还是欢迎大卫，因为大卫回来要做王啊，整个的环境都要改变，整个情形都。我们的大卫 比这个大会员好多了，是不是？
嗯，
根本没办法，没那个没法相比的，我们的大会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心愿，然后回应接主，我们就会往回来。这头一段说，请我们回来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智，你让这样有这样的心愿，请我们回来。但不要等到别人期望我们跟着后面，那么我们也要去拿。我们暂时呢领先呢有这样一个心愿，我们祷告主，我们求主，我们主快点回来。但正像我们你弟兄说起那诗歌，说求主快来，总是请盼望主快一点回来。那他一整个回来，他回来整个的世界，整个的环境都要被改变的。那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所有忧虑的事情
过去了，
都过去了。啊，王一回来之后啊，那么忧虑的事情都过去了。头一件是忧虑的事情呢，就是洗马，那洗不是洗马，就是这个
示美。
那示美实在是这忧虑，这个大卫没有想到大卫会回来，以为说大卫不会回来了，以为说就亚撒龙做王了，大卫不会回来，结果没有想到大卫回来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说洗巴呀，他就不是洗巴，说那么示美呢，就带着一千多便雅悯人呢，去来欢迎大卫，不仅欢迎，并且向大卫认罪，说那我那时候不该这样做，辱来辱骂的，我实在是错了，求你不要放在心上，不要纪念。他就是说的这么轻松，这么容易，就这么容易。当时啊，你那辱骂他的时候啊，那的确是大不得大卫赶快死掉，是不是？他叫起码你这个流人血的怎样，大不得那个恨大卫恨透了。说现在的。你不要放在心上，不要纪念。那这个怎么会不要放在心上，不要纪念呢？说的这样简单啊？
假的吗？他后面不是就反叛了？
现在是不敢了，不敢不这样子了，是不是？那只有求主的怜悯了。那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是。我们要求助怜悯的赦免我们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也做了许多错事，得罪主的事情了，所以当中
不
认识了。那
我们
是
美，
是美，
不是那个喜马，
不，
我说的是美，
是
美，他是真的要求助怜悯。若不怜悯的话，像他这种样这种情形啊，那的确是，那么怎么能站住呢？
嗯，
就是他来求怜悯。那么他在求怜悯时候，大卫那个亚比塞也就说，这样人是该杀的，这样该死的。那大卫就说呀，西鲁亚的儿子，你们都是跟我作对的，那我与你们有什么相干呢？就是，那么这个。大卫赦免他了，你必不至于死，你就平安的回去，所以他就平安，他就回去了。他说必不至于死，这个忧虑过去了。那西巴呢，那忧虑也过去了，因为大卫啊就说呀，跟那个你被迫色说呀，你这个。现在事情已经都了解了，都我的观点都清楚了，是这样一回事情啊。那么你就这样好了，你的财产呢，那未来都给西巴了，都给西巴了。那现在呢，各一人一半，你一半，他一半，那大家就不会争了，你们还能够和好。那么大卫这样解决倒是不错的。那么很这个好在呢，就是这个米非波设
不在乎，
他不在乎。他说呀，这个只要王回来了，然后我就高兴了。
嗯，
若是王没有回来的话呀，那我是非常难过，非常痛。我所盼望就是王能回来。现在王回来，就是把我的产业统统给西巴，我也可以，也可以，我也不要了啊。那就说呀。 他就是爱慕，爱慕王啊，那个爱慕到一个地步啊，王逃走的时候，他也不修什么，不修边幅，他也不把胡须，也不修指甲，他也不洗衣服，连衣服也不洗，脸都不洗。因为什么缘故呢？心呢不在这件事情上的，心是在王的身上。他一直惦记王，一直在想，一直的想王能不能回来。他往往早一点回来，所以他自己啊这些东西他都不修边幅，他都不在乎了，也什么都不要。所以他说就是把我产业统统都给洗吧，就用他拿去好了，只要王平平安安的回来就可以。所以这里有一个爱慕王回来的，那的确是全心爱慕啊，真是爱慕。那么比玛利亚还要玛利亚，把那这一瓶针拿到香港线上了，他还有别的东西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他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整个都卸了，完全整个心呢都在王的身上。那我们也能够像这样，像这样的话呢，那等到王回来时候了，一定是非常特别看待，特别看顾。
是，
那么看这个是。他是那爱慕王，所以这个王呢会更加爱慕他，更加爱他。我们对我们主也是这样，我们到底我们的心呢是不是完全在主的身上，还是在那些财务上面、那些产业上面，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外面的外面的这些装饰上的，可以。那是应该像女菲婆色一样，除了王之外没有什么他说爱慕的，没有什么他说希望。这是女菲婆色。那么还有一个人谁呀？
巴西来。
巴西来啊。
巴西来。巴西来发现了王回来，估计是对他不会有什么祸患，便对他是的，一定是对他特别有才，是大卫王啊，就是大卫也是盼望他能回到耶路撒冷。他你到耶路撒冷，我要养你的老啊，你跟我一块儿吃喝在一块儿享受，你一直到老。那么，但是巴西来他不肯去，为什么不肯去呢？因为他说我年纪已经80岁了，我这些东西啊，我还能吃什么东西呢？我什么东西都有，我能吃什么东西呢？我还能享受什么东西呢？我还能看什么东西呢？这些东西都不能影响，他都觉得是也都算不得什么了。有的我已经有了，那没有的我也就这个也算不得什么，因为我已经80岁了，我还能享受多少年呢？我还能吃喝多少年呢？所以我们若是能有这样的感觉的话，那倒是很好。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年老了，我们现在已经是参加年长聚会了，我现在都是年纪大的人了，你还能吃多少的日子呢？你还能享受多少时候呢？那你为了还贪恋这些东西干什么呢？因为你再吃也吃不到多少，你再享受也享受不到多少，吃多了呢又怕胖起来了。那么那个应该像巴西来一样看清楚了啊，你该吃的东西你都有了，是不是？还吃什么呢？还想着什么呢？是不是？应该像巴西来，他说盼望就在王的身上啊，只要王平平安安的回去他就高兴了。我们也应该像巴西来一样啊，也是能够这样盼望能够回来就好。所以那王回来时候了，所有忧虑统统都过去，都解决了。就是连那些抵挡他、那些个抵挡他的人，那他都得了赦免。所以不是得了赦免，我并不杀你，说他不会遇害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见，我们要等要王快点回来。一切的忧虑都已经解决了，不必忧虑。当主来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怎样带领我们。第三就是波约兰河，波约兰河这件事情，特别是特别，就说到这个法西来的事情啊， 啊，新兰就他就不去了，他不去了，是他有一件事就把金汉呢托给大卫，
嗯，
和金汉去了，金汉这一块他年轻，他是他能够有年轻有为的，金汉是谁呀、啊？这个我们都不清楚，有的人呢说这是巴西来的仆人。说巴西来啊，那个朋友大卫给他什么东西他都不要了，他反而把他的仆人呢给了大卫了，跟他来去服侍大卫去了，那么这也是很好。那么还有呢，说金汉呢是巴西来的儿子，为什么他把金汉托给大卫呢？这个孩子他是年轻的，能够托给大卫，还能够在那里啊帮助大卫，还能替大卫做一些的事情啊，所以他把金汉给托给大卫。那大卫呢一定是那个对他的爱呀，特别对待他，特别爱护他，特别爱护他，并不是因为金汉有什么好处，那是因着
巴西来
谁的缘故啊？
巴西来，
巴西来的缘故啊，特别爱护他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，我们神把我们托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把我们的主特别爱护我们，并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好处，那是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是和主连接在一起的，那么我们的父也特别爱我们，因为我们是和主耶稣联合在一起的，他怎样爱主耶稣他也照样爱我们，他怎样使主耶稣和他亲近他也照样使我们和他亲近，我们的父是特别爱我们。这些事情上的一面给我们看见大卫的故事，另外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事情，一面我们主要回来的，我们要欢迎他回来。第二呢，他来的时候一切难处都解决了，我们也令他欢喜快乐。第三呢，主来的时候他主特对我们有特别的侵犯，就是不是引导我们有好行为，乃是引导我们和主耶稣基督是连接在一起的，他怎样爱他的儿子他也照样的爱我们。那么就剩下一个问题了，那个问题大卫以为说他处理得很好，那么就让犹大，那问题能把犹大的王回过来了，让以色列人呢这样子跟着他们一块来迎接大卫。其实呢，这个真我们知道，这个他大卫以为很好的，到末了成了一个大的难处，开头已经开始发生难处了，所以当时犹大人呢就迎接大卫回去的时候了，那以色列就不满意了，为什么他们来迎接你，他们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商量，他们就为什么拦住来迎接你呢，就产生问题了。
嗯，
等到将来呢问题更大，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呢，整个以色列国和大卫国
分开了，
和犹大国犹大完全
分开
了，分成两个国，他们一直不到好几百年在这种情形，说大卫这个以色列一就更软弱的，这样一分呢就更显得更加软弱。